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月5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拜登总统首次外交政策讲话，称中国为最严峻的竞争者。
We'll also take on directly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our prosperity, security, and democratic values by our most serious competitor, China.
美国导弹驱逐舰通过台海，拜登政府表示对台承诺不变。中国维权人士郭飞雄，上海浦东机场被当局拦截后，至今下落不明。中国知识分子联名致信中共高层，要求放人。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2月4号访问美国国务院，并发表他上任后的首次外交政策讲话，强调本届政府将注重与盟友的合作。他在演讲中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表示美国将在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方面回应中国咄咄逼人的态势，但愿意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与北京合作。
拜登在演讲中说，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给美国的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都带来了直接挑战。
We'll confront China's economic abuses, counter its aggressive, coercive action to push back on China's attack on human righ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我们将直面中国的经济恶行，反制其咄咄逼人、胁迫性的行为，顶回中国对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攻击。拜登说，但是我们做好了准备，在符合美国利益时与北京共事。拜登强调，要更好的竞争，美国必须先处理好国内问题，之后与盟友联手，在国际社会占有一席之地，并重建美国的信用与道德权威。他的演讲主轴落在与盟友合作上，美国回来了，外交回来了，拜登强调。国务院是拜登首个到访的联邦机构，拜登对国务院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并赞扬他们是杰出的人才。外界认为，拜登在到访五角大楼或联邦调查局之前访问国务院，是为了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他的政府将注重外交工具和外交人员。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是与盟友合作，并以身作则地修补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声誉。与此同时，两位前政府高官本周就中国政策向拜登进言。在拜登宣誓就职那天，北京宣布制裁28名特朗普政府官员，前国务卿蓬佩奥名列其中。蓬佩奥周四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说，这些制裁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向拜登政府发出信号，如果你还是要保护美国，保护美国领土，保护美国的就业，美国的财富，你就会受到惩罚。前任总统特朗普采取强硬的政策，特别是在贸易和防止中国在美国境内渗透的做法，扭转了数个世纪美中接触政策的共识。他敦促拜登政府继续对中国的强硬政策。另一方面，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也在本周三发表离任后的首次公开演说，向拜登政府进言，希望他们不要跌入中国的谈判陷阱。在特朗普政府之前，美中进行了多年的战略经济对话，但是在解决贸易不平衡方面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绩。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在美国国务院对美国外交人员发表了他上任后的首次外交政策讲话，为其外交政策愿景定下基调。以下是拜登讲话的节选。
拜登总统说，
We must meet the new moment, accelerating global challenges, from the pandemic to the climate crisis to nuclear proliferation.
我们必须迎头面对全球挑战不断加速的新时刻，从大流行病到气候危机到核扩散，这些挑战只有通过各国为共同事业而一道努力才能解决。 我们不能单枪匹马来做，这必须从外交开始，并根植于美国最珍贵的民主价值观，捍卫自由，推动机会，维护普世权利，尊重法治，以尊严对待每一个人。这是我们全球政策，我们全球实力的根基，这是我们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这是美国持久不衰的优势。虽然这些价值观近几年来受到了巨大压力，甚至在过去的几个星期被推到了边缘，但是美国人民将走出这一时刻，变得更加强壮，更加坚定，并且将有更好的配备来把全世界团结在一起，为捍卫民主而战斗，因为我们自身已经为此而战斗过了。拜登总统说，
Over the past 2 weeks, I've spoken with the leaders of many of our closest friends, Canada, Mexico, the UK, Germany, France, NATO.
过去两个星期来，我与很多我们最亲密的盟友的领导人通过了话，加拿大、墨西哥、英国、德国、法国、北约、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已开始重新养成合作的习惯，并重建民主同盟的肌肉，过去几年来的忽视，而且我认为还有滥用，造成了肌肉萎缩。美国的同盟属于我们最伟大的资产，以外交来发挥领导作用，意味着与我们的盟国和关键伙伴再次肩并肩地站在一起。然而，以外交来发挥领导作用也必须意味着在符合我们的利益并增进美国人民安全的时候，与我们的对手和我们的竞争者进行外交接触。拜登总统说，
We will compete from the position of strength by building back better at home, working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我们将从优势地位展开竞争，通过把国内建设得更好，与我们的盟国与伙伴合作，更新我们在国际机构中的角色，恢复我们失去了很多的信誉和道德权威。正因为如此，我们迅速采取了行动，开始恢复美国在国际上的参与，重新赢得我们的领导地位，并催化针对共同挑战的全球行动。拜登总统说，
Finally, successfully reassert our diplomacy and keep Americans safe, prosperous and free. We must restore the health and morale of our foreign policy institutions.
最后，为了成功地重新施展我们的外交，保持美国人的安全、繁荣和自由，我们必须恢复我们的外交政策机构的健康和士气。我希望在这栋大楼和我们在世界各地使领馆工作的人知道，我重视你们的专长，我尊重你们，我会支持你们。本届政府将赋权与你们去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不是把你们作为攻击目标或政治化。我们希望进行一场严谨的辩论，引入所有的视角，并为不同的意见留有空间。这是我们获得最佳政策结果的方式。在你们的帮助下，美国将不仅以我们力量的榜样，还要以我们榜样的力量来领导。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2月3号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通话，谈及了中国和缅甸问题，这也是拜登就任以来与莫里森的首次通话。
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二人在通话中强调了美澳同盟的力量，美澳同盟依然是印度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基石。声明说，二人还讨论了如何共同应对中国。莫里森也表示，二人讨论了中国问题，但他没有透露任何细节。拜登在上任后的头几天与亚太、欧洲盟国的领导人通话，表达了与这些盟国就一系列共同关切的外交政策优先事项展开密切合作的愿望，其中如何共同应对中国是首要优先事项。澳大利亚方面也曾表示，愿积极与拜登政府合作，共同面对中国和其他各项挑战。就在三天前，缅甸军方发动政变，夺取了国家的控制权，并拘押了昂山素季、温敏和其他高级官员，引发了民主国家的谴责。拜登和莫里森在电话中同意与其他盟国和伙伴合作，追究那些需要对缅甸政变负责的人的责任。两人还讨论了气候变化及新冠疫情等全球和地区挑战，其中包括在推出新技术以减少排放方面加强合作。路透社报道说，新一届美国政府对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可能会给莫里森带来压力。
美国白宫星期三表示将全力支持太空军。太空军于2018年成立，是美国自1947年设立空军之后首次新增的军种。
白宫新闻秘书珍·沙奇星期三在被问及有关太空军的问题时表示，他们绝对会得到拜登政府的全力支持，我们不会重新审查建立太空军的决定。他还说，国防部希望将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集中在日益增长的太空安全挑战上，这也一直是两党共同关心的问题。许多独立委员会和跨政府部门的研究都反映了这一点。就在一天前，被问及拜登是否会保留特朗普时代成立的太空军时，沙奇发表了似乎不屑一顾的言论。哇，太空军，这是今天的飞机。他说，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很乐意与太空军的联络人联系，我不确定那是谁，我会查一下，看看是否有新的消息。沙奇的态度引起了一些共和党人的不满，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罗杰斯要求他道歉。沙奇随后在推特上写道，我们期待太空军继续开展工作，并邀请太空军成员随时到简报室分享他们重要工作的最新进展。太空军指挥官雷蒙德上将表示，目前还没有机会与拜登讨论太空问题，不过他会欢迎这个机会。我为太空军的守卫者们感到非常自豪，他说，我很乐意和任何人讨论他们伟大的工作，我也很欢迎这个机会。守卫者是太空军成员的正式称号。罗杰斯星期三对美国国防新闻周刊说，他对太空军的未来没有任何潜在担忧，因为新一届政府已经表示支持，不过他仍然不满意沙奇没有道歉。太空军是特朗普时代成立的军种，其职责是保护美国在太空的利益，阻止太空侵略以及执行太空任务。太空军目前的规模小于其他军种。美联社报道说，这支队伍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将现役人数从2400人增加到6400人。纽约时报曾报道说，军备控制人士认为太空军会加剧全球紧张局势，并让北京获得借口，加速它的威胁性手段建设。
美导弹驱逐舰通过台海，拜登政府宣誓对台承诺不变。美国海军的一艘导弹驱逐舰周四2月4号通过了台湾海峡，这是拜登政府执政以来首次派军舰穿越位于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这条海道。
美国第七舰队发言人乔凯利在一份声明中说，常驻日本的约翰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遵守国际法，在这一国际水域进行了这一次常规航行。凯蒂表示，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展示了美国对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他强调，美国军方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进行飞行、航行和执行任务。中国外交部周四下午迅速对美军的行动作出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答复媒体就此事提出的问题时表示，希望美方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相反。汪文斌说，中方密切关注并全程掌握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的情况。他还说，中方将继续时刻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应对一切威胁挑衅，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拥有2400万人口，作为一个独立于中国大陆的政治实体已经存在了70多年，但北京依然声称对台湾拥有完全的主权。自从蔡英文总统去年赢得连任以来，两岸关系严重恶化，特别是在特朗普执政后期，美台关系更加密切。中共当局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几乎天天都有中国军机越过台海中线对台湾进行抵近骚扰。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美国国防部把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从中东调往印太地区，罗斯福号航空母舰队也进入了南中国海。 这两支航母舰队与常驻日本横须贺港美国海军基地的里根号航母舰队一起形成了三支航母舰队，同时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的局面。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向台湾防务做出了坚定承诺，批准向台湾出售高端军事装备，包括 F-16 喷气战斗机、先进导弹和主战坦克，同时还派出美国高级别官员访问台湾。据美国军方数据，美国军舰去年13次通过台湾海峡，比奥巴马总统任期最后一年2016年的12次还多了一次。拜登政府最近表示，在台湾问题上，新政府将不会从前任的立场上倒退。新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周表示，对台湾做出的承诺一直是坚定的和跨党派的。布林肯说，这个承诺的一部分就是确保台湾在受到侵略时有能力进行自我防卫。拜登政府将绝对会遵守这一承诺。
美国对新疆拘禁营女性遭受性侵的报道深感不安。美国国务院星期三2月3号表示，有报道称在中国新疆为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设立的拘禁营中，女性遭受了强奸和性侵。美国对此深感不安，在那里犯下暴行的人必须承担严重后果。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此前报道说，曾被关押在新疆拘押营中的女性和营中警卫描述了他们经历或者看到的有组织的大规模强奸、性侵和酷刑。被关押的女子在遭受虐待的同时，还被威胁不能将发生的事情告知他人。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美国对这份包含第一手证词的报道深感不安。这位发言人重申了美国对中国在新疆犯下的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的指控，并说这些罪行冲击了良知，必须承担严重后果。这位官员还要求中国允许国际观察员对强奸指控以及在新疆犯下的其他暴行进行立即且独立的调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拘押营中据信关押了数百万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他们在营中遭受了酷刑、强迫绝育、强迫堕胎、强奸和性虐待，以及政治灌输等侵犯人权行为。此次报道是有关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的最新报道。BBC 报道说，英国外交部亚洲事务国务大臣亚当斯说，这一报道展现了明显的邪恶行为。他还说，英国将继续与欧洲国家和美国新一届政府合作，向中国施压。另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报道，澳大利亚外长佩恩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这些最新的关于有系统的折磨和虐待女性的报道令人深感不安。我们认为透明度至关重要，并继续敦促中国允许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在内的国际观察员尽快有意义且不受限制地进入新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再次强调，新疆不存在所谓的再教育营，新疆所设立的是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目的是为了去极端化。此外，也根据不存在的所谓针对女性的系统性侵犯和虐待。他说，最近太多针对新疆中国的虚假信息和抹黑之词，而这些虚假信息的背后常常能看到 BBC。 BBC 此前采访的维吾尔族女子的爆料及其各种证词是她编造的谎言，这名女子也已成为反华势力攻击炒作新疆的演员和工具。他还说，新疆走的是人间正道，所做一切光明磊落，中国已向联合国人权高专发出访问新疆的邀请。我们欢迎包括新一届美国政府相关官员在内的外国各界人士到新疆走一走看一看，汪文斌说，同时我们也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任何人打着人权旗号干涉内政，反对任何人鼓吹到新疆搞有罪推定式的所谓调查。
中国维权人士郭飞雄 上星期在上海浦东机场准备搭机赴美照看患癌症妻子时被拦截，至今下落不明。中国知识分子联名致信中共高层要求放人。
20余名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和公民联合发起一封写给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三位中国领导人的公开信，紧急呼吁他们向郭飞雄夫妇伸出援手，允许郭飞雄赴美陪护病妻。公开信写道，郭飞雄是一位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作家和学者，2019年8月出狱后一直潜心学术研究，对于中国制度改良、和平转型提出诸多真知灼见。公开信表示，郭飞雄在他妻子动癌症切除手术急需他前往陪护而申请出国的过程中，得到广东省广州市和湖北省及武汉市公安机关的同意和全力配合，他对此非常感激，却在出国最后关头受阻失联至今。公开信指出，郭飞雄的太太张青本来对丈夫赴美抱有极大期待，第一次手术后身体有所恢复，但郭飞雄被截留失联对他造成精神上的沉重打击，难免影响身体的康复。公开信说，郭飞雄因出国受阻愤而绝食已经超过5天，生死不知，若无强力干预，任其发展无疑会酿成惨烈的人道悲剧。公开信认为，避免这一悲剧，拯救郭飞雄夫妇是起码的人道，国家领导人不应对可能发生的人道悲剧置若罔闻。这封仍在继续征求中国国内人士签名的公开信，星期三晚上由旅美作家蔡楚转发到社交媒体推特上。信的正文开头写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今天为了救命，我们迫于良知的压力不得不挺身而出，向诸位公仆紧急呼吁。参加联署这封公开信的包龙军律师说，
我们一直关注郭飞雄先生，郭飞雄先生现在处于失联状态，他在美国的妻子身患重病，但是他却被当局阻挠，不能出国去美国探望自己病重的妻子。我们呼吁当局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尽快的放行郭飞雄先生，让他赴美照顾自己病重的妻子。谢谢大家的关注。
郭飞雄本人在申请护照期间和启程出国前夕，先后向中共高层发出2封公开信，当局的态度出现了先放后拦的戏剧性反转。这位国际知名的民间学者兼作家在出国最后一刻被禁止离境的事件引起了舆论广泛关注。在事件发生当天，前六四学生领袖王丹发起了一份得到上百人响应的声援郭飞雄共同声明，并于次日将这份文件递交美国政府和国会。纽约时报周三发表了关于郭飞雄事件的一篇深入报道。上述公开信联署人之一，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余华周三转推了纽约时报这篇报道，并写道，郭飞雄你在哪里？这封公开信是去年2月武汉医生李文亮不幸感染新冠病毒不治身亡以来，中国大陆罕见的又一次由知识分子发起的公民联署行动。过去一年来，当局对于言论自由的钳制和监控持续收紧，公民因言获罪被判入狱的案例频发。有消息说，北京某大学一位国际知名学者受到校方警告后，迫于压力撤回了在上述公开信上的签名。一些定居海外的中国学者表示，郭飞雄赴美受阻事件再次暴露有关当局无视基本人权和人道主义准则，凸显中国大陆人权法治的倒退。
自由之家特别报告，中共海外镇压运动规模最大，波及350万人。中国政府针对逃往海外的少数民族宗教人士，比如维吾尔人、政治意见人士和前中共官员，展开了一场世界上最复杂、最全球化和最全面的跨国镇压运动。
这个运动所采取的手段无所不包，从引渡到与外国政府合作拘捕和放逐流放者，从行动控制再到网络威胁、间谍软件和通过代理人强制实施的远程威胁。这是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星期四发布的一份特别报告所描述的有关中共对海外敌对目标展开追剿的情况。这份报告的题目是特别报告跨国镇压，来自中国和其他地方对全球民主的威胁正在日益扩大。 报告说，自2014年以来，涉及到中国的直接人身攻击有214起，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报告涉及的从事跨国迫害活动的国家，除中国外，还有俄罗斯、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伊朗。报告说，受到中共攻击的目标在过去一年显著扩大，从过去的维吾尔族、藏族和法轮功学员扩大到在海外的内蒙古人和香港人，攻击手段的技术含量也明显增加。中国有关当局通过微信平台发送信息，通过其社交和金融服务功能监视和控制华侨之间的讨论内容。最近几年，习氏反腐扩展到海外，以盗用公款等罪名把居住在海外的数千名中国前官员纳入其打击和控制范围。报告估计，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350万人受到中共的直接攻击或者恫吓和胁迫的影响。自由之家总裁麦克·阿布拉莫维茨表示，这些攻击的规模和暴力凸显了人们即使要逃离其所在国的镇压也会面临危险。世界各地的流亡者将监视、攻击甚至是绑架和暗杀描述为持续的威胁。阿布拉莫维茨强调，这些威胁限制了他们自由发声的能力。中国外交部还没有对这份报告作出回应，但他之前曾经称这个非政府组织通过有色眼镜看待中国。2019年中国宣布把自由之家列入中国的制裁名单，制裁的理由是干涉中国内部事务。2020年8月10号，中国对包括阿布拉莫维茨在内的11名美国人实施了制裁，以惩罚他们反对中共在香港推行国安法的行动。但是自由之家并没有停止把中国列为自己观察的一个主要目标。自由之家在这份最新报告中说，这些令人震惊和引人注目的案件只是更为广泛的监视、骚扰和恐吓系统的冰山一角，这使许多海外华人和流亡少数民族感到中共正在监视他们，甚至限制了他们在外国民主国家生活时行使基本权利的能力。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的一名成员提出，病毒溯源工作需要对蝙蝠洞里面的病毒基因成分进行调查，这是世卫专家们向中国当局提出的一个要探访敏感地点的新的要求。
这个专家组在周三访问了一直处于病毒起源争论风口浪尖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外界怀疑给全世界造成巨大灾难的新冠病毒大瘟疫是因为这个研究所有意或无意发生的泄露引起的。在疫情爆发后不久，中国当局就让军方接管了这个研究所，并对涉及病毒研究的人员和设施采取了严密的管理和控制。有报道说，武汉病毒研究所主持新冠病毒研究的副所长石正丽曾经进行调查的蝙蝠洞也已经被控封锁起来，禁止外人在没有中国当局批准情况下进入。世卫组织专家组在与中国当局就这次调查的路线和访问地点的安排上出现过多次争执。北京不希望世卫组织的这次行动带有针对中国的病毒溯源调查色彩，坚持把这次调查称为是双方专家进行的一次合作，而不是调查。中方也不希望调查组进入武汉病毒研究所、武汉海鲜市场和蝙蝠洞等敏感地点。世卫组织多次抱怨北京制造种种理由拖延专家组的行程。经过多次争论，北京同意世卫专家组要在中国专家的主导和安排下开展有关活动。观察人士指出，由中国官方安排的接待工作实际上是由中国当局指定所有接待人员，并让他们按照既定口径向来访者照本宣科，使来访者无法接触到真实情况。目前正在中国武汉进行实地调查的世卫动物学家和动物疾病专家彼得·达扎克说，专家组在武汉看到了有关2019年年底在武汉发现的病毒导致全球大瘟疫的情况。达扎克说，现在没有证据显示病毒来自实验室。美国等不少国家批评中国在疫情爆发初期应对措施不透明，北京一直在宣传病毒并非源自武汉，而是来自其他地方的观点。达扎克曾经参与2020年至2003年 SARS 病毒溯源的研究工作， 发现这种病毒起源于中国云南省的一个蝙蝠洞。现在担任总部设在纽约的生态健康联盟主席的达扎克说，如果我们要找到新冠病毒真正的野生源头，我们就应该做类似的研究工作。达扎克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寻找可能的蝙蝠源头之类的工作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要找到这些致命病毒的源头，才能减少人类与这些动物的接触。达扎克说，世卫专家组在武汉了解到了病毒导致大瘟疫方面新的材料，但他没有对此加以具体说明。这位世卫专家说，我看到了一些场景，他们传达的信息看起来比以前更可信。世卫团队更加深入观察的一种情况是，病毒可能在武汉被发现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传播了。这是我们的团队在非常认真观察的对象，目的是了解之前病毒在社区传播的程度究竟有多高。达扎克说，我们在这里做的真正的工作是从首次发现的病毒追溯至野生动物的病毒蓄水池，这是一条非常曲折的道路，可能会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专家组在武汉访问了几家医院、研究设施和疫情最早发生的海鲜市场。达扎克说，中国当局没有拒绝专家组提出的访问有关设施或者访谈任何关键人物的要求，但是世卫专家组从一开始就试图降低外界对这次调查成果的期望值。世卫专家组的越南裔专家、肯尼亚内罗比国际畜牧研究所的动物与人类健康计划负责人洪阮月在周四发出的推文中说，我一直在讲，我们需要务实，像这次短期的调查不会找到所有答案，但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源自武汉的病毒的理解。
缅甸政局背后的俄罗斯身影。就在缅甸政局突变前几天，缅甸和俄罗斯两国军方高级领导人曾举行会晤。这些年来，两国军方不断走近，在缅甸和其他东南亚国家，莫斯科试图成为中国和西方之外的另一股独立的力量。缅甸等国不希望太多依赖北京，更为莫斯科对当地政局施加影响提供机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缅甸政局变化虽然引起了全球的关注，但是俄罗斯对当地局势的影响则较少被外界提起。就在缅甸政变的前一个星期，俄罗斯国防部部长绍伊古访问了缅甸，并会晤了缅甸军方领导人敏昂莱，双方还签署合同，俄罗斯将向缅甸提供短程防空导弹系统、无人机以及雷达预警系统等等。俄罗斯与缅甸的关系近些年来不断升温，俄罗斯国防部长还有其他的领导人多次访问过缅甸。敏昂莱在脸书和推特上的账户虽然已被关闭，但是他在俄罗斯本土的社交媒体上却有自己的账户。被认为亲俄的敏昂莱也多次访俄。敏昂莱曾经参加了2019年由俄罗斯军方主办的第八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表演讲。他更在去年访问俄罗斯，参加了二战胜利75周年的纪念活动，并观看了莫斯科红场的阅兵。俄罗斯军方下属的军事学院以及俄罗斯东方学研究所当时分别授予敏昂莱名誉教授和名誉博士的头衔。俄敏关系升温尤其表现在军事领域。缅甸军队最近五年来一直参加俄罗斯主办的一些军事比赛活动，缅甸军官更参加了去年由俄罗斯组织的高加索2020战略演习。双方在2018年还签署协议，俄罗斯军舰可简化手续停靠缅甸军港。俄罗斯媒体说，缅甸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紧密，但在军火交易领域，俄罗斯与缅甸则是越走越近。俄罗斯近些年来向缅甸提供了大批的先进武器，包括出口型的苏-30SM 战机、米格-29战机、雅克-130战斗教练机、多种型号的武装直升飞机，还有主战坦克、战车、自走炮、防空导弹系统等等。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缅甸军官在俄罗斯受训，有报道说人数已经超过了7000人。这些有俄军教育背景的缅甸军官回国之后， 一开始更多地在军中担任重要职位，他们同时非常熟悉俄制武器装备，成为更多地引进俄罗斯武器的重要推动力量。一些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和媒体毫不掩饰亲俄领导人在缅甸掌权的兴奋。在分析缅甸政局的报道中，亲克里姆林宫的网络报纸观点最近使用的标题是缅甸政变为俄罗斯在亚洲提供了新的机会。报道说，缅甸希望自己的外交多元化，军事政变不但不会对俄缅关系带来负面的影响，相反能够为两国合作开辟更好的新前景。主要大报公报的标题则是缅甸将军们反对北京。报道说，缅甸与中国拥有很长的边界线，缅甸一侧的许多武装组织都装备有大量的中国制武器，这让缅甸军方不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年一月份访问缅甸时，缅甸军方领导人曾经向习近平提出这一问题。报道还表示，缅昂莱去年访问莫斯科期间，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大国力量支持缅甸境内的恐怖武装团伙。缅昂莱虽未点名，所谓的大国力量都被外界解读成为中国。由俄罗斯军方主办的《红星报》最近特别发表长篇文章，把缅甸称为俄罗斯可靠和历史久远的伙伴。报道说，俄罗斯可为缅甸提供反恐经验，在缅甸军火市场，俄罗斯的地位更从未像今天这样稳固。亲官方的另外一家大报《消息报》认为，缅甸政变对俄有利，可让莫斯科有机可乘。由于缅甸军方领袖不想过于依赖北京，他们会转向莫斯科，这就为俄罗斯介入在当地大展政治外交拳脚打开了窗户，而军火订单更会不断飞来。缅甸政局还引起了对俄罗斯非常了解的乌克兰的关注。在乌克兰的社交媒体上，有许多俄罗斯与缅甸政变之间是否有联系的讨论。乌克兰女作家扎布日科说，俄罗斯到处插手和缅甸的政变让他不快，乌克兰应该因此敲响警钟，严防俄罗斯势力，避免缅甸政变那样的场面在乌克兰发生。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莫斯科在严密关注缅甸形势的发展，同时仔细分析各种信息，但暂时不会下结论。俄罗斯驻缅甸大使利斯托帕托夫特别身着缅甸民族服装，用缅甸语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呼吁和平。这位俄罗斯大使因为几十年来一直研究缅甸和南亚问题而闻名。缅甸与中国和印度相接壤，南部濒临印度洋，重要的地理位置使缅甸成为各种力量较力的舞台。许多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说，缅甸是中国南下印度洋的出口，在缅甸推动深水港口建设以及铁路等项目，能够让中国减少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尽管在罗兴亚穆斯林问题上，俄罗斯与中国曾经联手支持过缅甸，但在缅甸和其他的东南亚国家，俄罗斯作为中国、美国、印度之外的另外一股独立的力量，在这场各方的博弈中，莫斯科正试图扮演平衡力量的角色。他们还认为，缅甸和其他的东南亚国家既不想倒向中国，也不想倒向西方和美国，这就为俄罗斯提供了机会。另外，由于中国在乌克兰、克里米亚等问题上并没有完全支持俄罗斯，俄罗斯在当地也没有必要看中国的眼色行事。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格罗金认为，在东南亚地区，在南中国海，如果要俄罗斯与中国携手，俄罗斯肯定会提出要求，希望中国能够给予回报。格罗金说，俄罗斯与中国的互动都是双向的，在中国要求俄罗斯的同时，俄罗斯也会要求中国在俄罗斯最为关心的许多问题上明确立场。而另一方面，北京心里对这些也都非常清楚，俄中关系现在也不错。缅甸独立后就被苏联当成进入印度洋的桥头堡，苏联当时曾经向缅甸提供过大量援助，当时的缅甸领导人吴努和奈温 曾经多次访问过莫斯科，内温还一度着迷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而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更两次访问过缅甸。中苏交恶之后，缅甸同样成为中苏两大力量争斗的舞台。苏联曾经支持过缅甸共产党，但后来双方交恶，缅共力量全面倒向北京。冷战的高峰时代，缅甸还曾是苏联援助老挝反美力量的通道。
英国吊销中共央媒在英国的执照。英国媒体监管机构在周四发布的一个声明中表示，英国通讯管理局吊销了中共大外宣机构中国环球电视网（简称 CGTN） 在英国的播出执照。
英国通讯管理局在声明中表示，这个决定是在调查中发现中国环球电视网的播出执照错误地被新华传媒公司所持有。该监管机构裁定，执照持有方新华传媒对执照服务没有控制能力。南华早报援引该机构声明说，参与 CGTN 决策和频道日常运营的雇员看起来都不是由新华传媒雇用的。媒体监管机构还认为，新华传媒没有对中国环球电视网在英国播出的英语节目进行编辑监督。英国通讯管理局在声明中表示，执照持有者不能受政治机构控制。中国环球电视网，又称中国国际电视台，是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下属的新闻国际传播机构，前身是中央电视台英语国际频道。目前，该机构包括六个电视频道、三个海外分台、一个视频通讯社和新媒体集群。英国通讯局表示，由于提交的申请中缺乏文件，并鉴于其国家所有权，拒绝将许可证转让给中国环球电视网，并说，由于该电视网最终是由中共控制，因此不具有获得执照的资格。据南华早报报道，英国的监管机构此前发现，中国环球电视网因为未能在对香港抗议活动的报道中保持应有的公正性，因而违反了英国的广播法规。
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越美国，学者认为与美国争霸还为时过早。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虽是新冠疫情的爆发地，但中国经济在2020年创下了 2.3% 的正增长，其国内生产总额 GDP 也首次突破了100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平，达 101.6 万亿元人民币，大约 14.7 万亿美元。相较于去年全球产出下跌 4.2%， 美国 GDP 衰退 2.3%， 中国超车全球经济的亮眼表现让部分经济学家预估，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可能提前于未来5到7年内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对此，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经济学者表示，中国经济由内需带动的力道仍然有限，未来能否持续成长还要看其他外销贸易国的需求，其中包括逐渐出现抗中路线的美国。据美国政府1月28号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去年 GDP 虽然衰退 2.3%， 仅达 20.93 万亿美元，但其代表内需消费的零售销售额仍微幅年增 0.6%。 对比中国，去年的 GDP 比重中，出口年增 4%， 进口年减 0.7%， 而零售销售额则年减 3.9%， 代表中国消费者放心花钱的意愿仍然不高。学者说，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因此单单比较美中两国的经济规模有失准头，比较有意义的对比数据应该是人均 GDP。 中国去年的人均 GDP 达 1.1 万美元，仍然只有美国人均 GDP 6.32 万美元的近1/6，这代表中国的工业化和开发程度还是远远落后美国。 另外专家说，就产业结构而言，中国的科技制造业也还处于国际贸易之价值供应链的相对下游或低阶制程，因此在工业化开发程度和高科技竞逐等面向，中国要和美国争霸还早得很。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邱达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中两国长期争霸的最主要领域将是谁才是未来高科技的领导者，因为高科技的领导者将拥有较高的附加价值。他说，如果纳入附加价值的考量，中国目前对外的巨额贸易顺差可能要打很大的折扣。例如他说，以高科技 5G 技术竞争为例，外界一度以为中国投入 5G 的基础建设的早，又有国家补贴在支撑，应该具有领先地位。但去年美国一发动科技战，限制出口使用美国技术的高阶晶片，中国马上陷入技术水平不到位、被勒脖子的窘境。邱达生说，中国去年若不是靠台湾供给电子联组件，其高科技业的不少出口订单恐都无法完成。邱达生说，
中国在2020年呢，从台湾进口的电子零组件相较于2019年是增加了大概 25%， 最主要原因就是美国一启动科技战，一对中国进行管制，他马上技术就捉襟见肘，他就必须要赶快的备货，要不然的话他没办法出货。那你就会知道，就是说他做的真的就是一些比较低阶的，因为关键的技术他一被管制，他就整个的动不了。
和中国一样，台湾受惠于防疫有成和畅旺的电子产品出口，去年 GDP 也取得了 2.98% 的正成长，是30年来首度超越中国，也是全球 GDP 表现最强的经济体之一。虽然台湾人口只有2300万人，但人均 GDP 达约3万美元，也远超过中国。邱达生指出，台湾经济去年之所以表现强劲，是因为台湾在高科技价值供应链的位阶无可取代，包括台湾的半导体业、IC 设计、晶圆制造的高阶制程、封装测试的水准都属于中上游。因此他说，在产能饱和时，台湾仍然有余裕可以分挪一些低阶制程给中国，类似于握有关键技术的美国将低阶制程外移到中国制造的概念，也充分显现出美台中三方在高科技业所分属之价值链位阶的高低。邱达生说，欧美国家比较重视个人自由和人权，因此在新冠疫情的防控上无法执行中国那种专制且激烈的高压措施，所以对疫情的管控绩效的确落后中国。不过他说，现在欧美各国都寄望能透过疫苗的施打来达到群体免疫，以尽快回到常轨，并挽救经济的颓势。虽然中国防控疫情的绩效优于各国，但邱达生对于中国的数据是否掺有水分不无质疑。他说，中国普筛规模之大，但确诊率却不成比例的低，让人无法不怀疑是否有低报确诊隐匿疫情之况，以争取外资的青睐。联合国近期的外国人直接投资统计显示，中国去年也首次超车美国，吸引到1630亿美元的外资流入，高于美国所吸引到的1340亿美元。除了中国产业所处的价值链位阶还有待提升外，中国经济仍主由出口带动，若未来国际外贸环境对中国不利，中国的经济成长也恐失去很大的动能。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频频强调内外双循环之经济新战略。以去年的 GDP 为例，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认为，中国只是发了笔瘟疫财，不代表具有长期稳健的经济动能。谢田说，
中国有些出口呢，对这经济有所带动，这个带动呢，实际上并不是中国自己的需求增强，而是在其他国家呢，它尤其是很多医药卫生产品，那就是说你像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因为抗疫嘛，所以这些的需求很大。中共实际上是利用这个瘟疫呢，现在发了点小财，但实际上这个真正的经济发展呢，它没有动力。
根据中国海关于一月中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去年前五大贸易伙伴分别为东南亚国家联盟、欧盟、美国、日本和南韩，对其进出口总额去年分别增长 7%、 5.3%、 8.8%、 1.2% 和 0.7%。 此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贸总额也成长 1%， 其中对美出口年增 8.4%， 进口年增 10.1%。 对美出口成长最多的包括笔电、医药材以及药品等类别产品，而进口增长则以农产品年增近 67% 为大宗，主要包括大豆、猪肉、棉花等。据 CNBC 报道，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去年再度扩大，以美元计达近3200亿美元，仍高于2019年的2960亿美元。谢田说，中国总理李克强去年中曾坦言，有6亿的中国人口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币。在此前提下，他认为中国人的可支配收入不可能高到可以支撑内循环或扩大内需。不过，中国官方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为32189元人民币，比2019年名义增加 4.7%， 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 2.1%，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谢田认为，中国经济数据的可信度不高，其真实状况可能比较接近国进民退、国富民穷之况有恶化之余，再加上失业问题严重，欠缺外商投资，未来可能还要面临美国等大国企业将部分供应链或生产线移出中国所带来的经济冲击，因此前景不容乐观。中国官方去年12月发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只有 5.2%， 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长姚洋则认为官方的数据过分低估。他近期在接受腾讯财经采访时直言，据他私下调查推算，中国全国的失业率可能高达 20%， 也就是约有1亿人失业。在出口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于1月31号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比去年12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达 51.3， 这是该指数连两个月下降且表现低于预期，显示中国制造业扩张的势头因为传统出口淡季和部分城市冬季疫情复发而有所放缓。北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指出，近期的全球经济乃至中国的经济因为受限于疫情都不是常态的发展。尤其他说，美中两国于去年一月签下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受到疫情影响之故，中国很可能在履行美国农产品的采购承诺上也并未达标。在此前提下，他说美中紧张关系会不会再起，新任美国总统拜登的团队会延续前总统特朗普所签下的贸易协议开展第二阶段的谈判，还是会要求重新协商，都还具有不确定性，也都会对中国的经济前景带来变数。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者认为，透过对美采购农产品或松绑外企进入中国市场的限制来消弭美中贸易摩擦或者是贸易顺差，这对中国来说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他说，现在中美间最大的分歧恐不在贸易赤字，而是在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上的差异。也就是说，美国想要施压来让中国以更民主的方式或以接纳主流价值观的方式来融入国际社会，但中国担心美国所要求的结构性改变恐削弱中共执政的基础或党国对社会的管控，因此中共的抗拒不难想象。在此前提下，该北京学者认为中美未来的谈判难度很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也低。他说，改革开放数十载以来，中国的经济仍然称得上是市场经济。以中国的证券市场为例，他说资源配置的效率很低，功能也残缺不全，等于让一般中国散户用口袋的钱来帮大企业提供了超额的融资，使其一夜暴富，但这些企业却鲜少给投资人提供实质合理的报酬。再加上中共紧控言论，他说有事之事对于证券市场改革的建议也经常无法畅所欲言。又例如，中国自从去年初以来取消了证券投资银行基金管理业的外资持股比例，引发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外商金融业者抢进插旗。此一开放政策符合美国的期待，也是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承诺项目之一。但这位北京学者说，中国对外资开放金融市场只是为了回应外界给的压力所做出的小幅开放。 他说，如果中国的金融市场真的具备市场经济的特性，那么开放的程度就应该更大，不会只有今天的局面。针对美中贸易争端，台湾经济研究院的邱达生认为，拜登总统应该会要求中国继续履行第一阶段协议的采购承诺，但美中若进入下一阶段的经贸谈判，包括美方可能要求中方进行结构性改革，如制裁权的保护、强迫企业技术转移、国企补贴、汇率操纵等问题，他认为这都属于深水区，双方要达成协议的难度的确很高。不过邱达生说，由于中国政府希望看到拜登政府推翻前任政府所留下的诸多抗中政策，因此北京也不无可能做出让步，特别是在国企补贴方面。他说，
他在去年完成的 RCEP 的谈判里面，确实在条文里面有谈到国企改革的部分，所以我认为说他自己也是在做一些准备，让他国内的这些国企的老总呢有一些准备啦，避免譬如说国内的反抗的势力呢，那影响到他们跟美国在谈判的进程。
邱达生说，他认为中共应该认知到，如果一再抗拒改革，未来跟美国或其他国家要进行双边谈判时，他的筹码会越来越少，内部的反对压力也会越来越大。不过中共未来会为美国做出什么样的让步，或真的开放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说还有待观察。不过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礼看法不同，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因为中国对自己的治理制度越来越有自信，未来美国或许很难透过施压的方式来强迫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
They were willing to do structural reform.
他说，中国若认为进行结构性改革对其有利，他们会有意愿，只不过他们现在认为自己的治理系统运行得很好，所以他们不太认为需要改革，尤其不至于要改革到美国所想要达到的程度，所以他认为未来美国很难对中国施压。针对美中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何汉礼说，该协议有严重的缺陷，而且只治标不治本，因此就算泡汤他也不觉得可惜。
新冠疫情回头，中国一月份工厂复苏放缓。今年一月，受新一波国内新冠病毒疫情冲击，中国工厂活动以五个月来最慢的速度增长，但这并未脱离中国持续复苏的趋势。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天发布的数据，一月份的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从12月的 51.9 跌至 51.3。这个数字仍然显示中国的工厂活动在扩大，但低于路透社经济分析调查预测的 51.6。 中国大陆一月份报告了超过2000例地方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尽管这个数字与其他国家相比要小，当局则担心春节期间的旅行潮会推动病毒传播。一月份数个大城市封城，对成百上千万人做了新冠病毒检测，工厂活动中断，并影响到服务业，包括物流和运输。统计局官员赵庆和说，最近的局部流行对一些企业的生产经营有一定影响，制造业整体发展速度有所放缓。赵庆和在一份附带声明中说，农历新年前后，传统上也是国内制造业的淡季，预计新冠病毒在北部地区的爆发将是暂时性的限制因素，而中国庞大的工业部门也将继续受到强劲出口需求的推动。官方 PMI 主要关注大型国有企业，一月份新出口订单的分项指数为 50.2， 连续第五个月扩大，但低于12月的 51.3。 从贸易到生产价格的经济指标都表明工业部门的进一步增长，一月份小企业活动的指数为 49.4，高于12月的 48.8%。 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增长了 2.3%， 是新冠疫情影响下唯一增长的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国央行行长易纲上周表示， 央行将扩大对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支持，重点是最大限度增加就业，以促进消费。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